有很多新面孔哦。可是你们有时常来，只是我很少来了、哦、这时候愿神祝福 与你们、哦、那我们这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慈悲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保守我们都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你，来仰望主你。主啊，我们也将这中国的同胞们来交托，感谢主你，因为他们一天的劳碌仍然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你，求主来赐福于他们，也求主保险来接近我们，所以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一切的劳累，一切的疲乏，让我们能在这个敬拜中能够来专心来仰望主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也保守我能够有这个恩典和力量，能够来将你的话语来传开出去，来使听的人更清楚明白，更得到造就。也求着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能够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将以下时间来交托，这样祷告是 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的确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进入了2014年。当我们回顾去年，是否你们的生活会充实吗？或者很惬意，或者是很忙忙乱啊？圣经说忙乱就是说走来走去这样了，好像忙了好像没有意义这样，或者是生活过得很吐丧啊，好像虚头丧气这样。但无论如何，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哥林多前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这届的新闻上，让我们也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希望，有新的生活，有新的盼望，有新的环境。再过十多天，应该是华人新年荣幸要到了哦。依照华人的风俗，就是要弃旧迎新，除旧迎新呢、啊。哦，就是忙着将物质粉刷。像新的一样，每样东西都要新的，有些旧的东西要丢掉换成新的。所以当我们在打扫房子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打扫比较容易打扫的地方，好像是表面啊，或者是最下面打扫，上面的我们就会打扫。但是前个礼拜我去打扫我的房子，我继续打扫最上面没人打扫的，还有最里面的。当我打扫的时候，它的灰尘很厚啊，因为没有一年才打扫一次，所以很厚、哦、所以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多数是注重外表，而没有注重内表的，而忽略了我们内在的清理。所以在罗马书12:2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相信一个信主人，一个肯为主奉献的人，他在主的面前一定获得很喜乐很开心，因为他的奉献必定要常常 去更新，他的灵命也会长进。若一个人的奉献的心，他没有时刻去 更新，我们对主奉献的心就会啊，好像明月跟潮一就会陈旧啊、暗淡啊，或者是啊退后。不但是主没有做我们的主，反倒而我们会将主从我们的内心啊将它挤出去。你们也看见许多啊信徒，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在神主面前很热心地服侍主，很火热。为什么他忽然间会落到这种失败的情况来呢？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每一天都在更新了、更新，所以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奉献心也要时常的更新，因为我们心意在面前，神面前也要更新，我们才能够这个殷勤更有效的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通常在一年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公司啊，许多的一些的各行业的公司，他们总会来检讨去年的业绩到底是否有赚钱啊，或者是亏本啊，或者是有什么产品什么希望如何去改进啊，去扩展，使公司的业务更加的做出好成绩来，赚更多钱。当然，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检讨我们的过去一年的所做的侍奉啊，如我们的祷告啊、机会啊、查好神的话语啊、读经这些，我们要去检讨。但我们过去一年真的有没有付出我们的真心去服侍主，或者是马马虎虎，或者是有做就算了？这些我们就要去检讨。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更要如何来检讨，如何来为主而活，能够改进自己，积极的更多来亲近主，来容神一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求主复兴我们，求主复兴我们，就是复兴你和我。那么神想要让神复兴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建造的根基上要很严肃地来看待如何来建立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基督徒建造的工程。我相信在座的中国同学们，你们应该都是做建筑业的，所以你们对于建造的会比较清楚哦。谈到这个建造，我们就会想起在儿童的时候有一次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说讲到三只小猪。我们知道猪是很懒惰的哦，三只小猪。当三只小猪长大的时候，他的母亲叫他们去自立门户了，就是要吩咐他们自己去建立自己的物质啊。所以第一只猪小猪他比较懒惰，他想建一间容易又便宜的物质，因此他就用那个稻草建了一间的草屋。那么第二只猪小猪呢，他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建物质了，所以他就用一些木材建了一间木屋。那么第三只小猪呢，他就心里想，我要建一间又安全又可靠的物质， 他就用那个砖头去建一间砖屋。当他们这些房子建好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一只大灰狼出现，所以三只脚猪就跑进他自己建的屋子里面。所以大灰熊来到第一只小猪的茅屋的面前，用力一吹，他的茅屋就吹倒了，那么他就被这个灰熊抓去了。他来到第二只这个小猪的屋面前，他是用木屋做的，也被被倒塌了，所以他又被灰狼抓去。而第三只小猪呢，他是用砖做的，所以无论他怎样推，他的屋子还是不动。因此从这个故事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你付出什么，你收回的就是什么。所以圣经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这时候请大家打开刚才所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刚才你们已经读过了，相信你们对经文里面的一会有一点的了解哦。今天的经文是讲到用建造的比喻来提醒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的生活。我们一生就像好像在建造屋子一样，你怎样建造你的房子呢？所以一开始保罗就说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可能大家会以为保罗他很自夸，他以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工头，他自身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其实在第一节他跟我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因为他是照着神的恩典去做一个聪明的工头。我们知道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的，只要你好好去利用你神所给你恩赐去做东西，神必定会在暗中来保守你，来建立你。所以保罗他是照神所给他的恩典去做这个每一件事情，而且他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也就是说除了神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建一间房子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打这个根基，因为根基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你们也知道，如果人要建一个大的市场或者是shopping center，让他打地基可能要打到一两年，他一直在打，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一直在下面建，没有看他建上来呢？因为主要他们的根基要打得很稳，过几年要他才从上面建他的房子。所以保罗就是立好了根基。我们先知道有些人他们的心好像一块很硬的泥土，所以 它根基 很难打，但有些心它比较软，好像好的泥土，它根基很容易去打进去，就是说那个人他已经预备好了他的心，当福音传到他的心里面的时候，他就随时预备好来接受救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责任就是建造根基在众人的心里面，而这个根基只是建造的房子的开始而已，因为并不是说你打完根基了啊，建好根基了就没有了，也不是说一个人你接受主耶稣之后你可以上天堂就够了，其实我们要还要为主来受苦。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在第十节的末段，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第十节的第二段，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所以这里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建造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工作，我们要很谨慎小心来建造自己的房子。加太书六章七节也告诉我们，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我们建造房子的时候，我们不要自欺，不要说偷工减料啊，或者是随便减，因为神会知道的，因为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在根基上要好好的来建造。接下来我们要用什么的材料去建造这个房子呢？第十二节，你们看第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科技，在这根基上建造，这边我们看到有金银、宝石、草木、科技，有五种材料，那么我们可以分为两类，金银宝石是比较贵重的，所以也比较很难去建造，而草木科技是比较便宜，也比较容易去建造。打个比方说，譬如你要建造一间洋房，或者是建一间压大屋。当然是建压大屋是比较快，又比较用材料，又比较用材料是比较便宜的嘛。好，那么如果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吗？当然会比较耐用。所以，请问我们要用哪一种材料来建造我们的房子呢？如果你们说建一间房子是为了要居住啊，什么材料都无所谓啊，只要不会被雨淋日晒就够了。在十二年前，邱牧师带我们去非洲的弟兄姐妹几位一般弟兄姐妹去非洲，因为非洲我们那边有这个事工啊，所以我们那边去油气那些学校，那边也有一个医务所，我们下面帮忙油气啊，油学校。那么当我们 当非洲人带我们去他的乡村，他们的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住的地方真的很糟。他们是在那个他们是养牛，在旁边只是建一个，不是建一个篷布，这样用树枝踏一个篷布，睡在那个牛羊的栏杆的旁边。如果有些比较好的，他们就用那些牛粪啊、羊粪收集起来，然后堆做一个堆起来，然后掺些泥土建一个屋子，只有我这样高，差不多十多尺这样。然后它上面是盖那些一个好像人家丢掉的篷布这样。你看那个屋子会撑得住吗？会那久吗？因为那个屋子啊，如果经过风那个雨打几次啊，就会整个倒掉了。他们是用牛粪和羊粪清扫的，所以不会来。可见我们新加坡人真的身在福中不知福，真的我们要感谢神。 OK， 我们再来到第十三节和第十五节。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我们就讲到，当那日子来到，就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的建造的工程都要受到试炼。这个试炼就是由火来试炼我们的工程。如果你选择的材料是好的，是金银宝石建的，能够经得火的考验；若是草木科技，可能你会被火烧完。烧毁掉。可见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相信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受到种种的很多人的反对啊，很多人反抗，为什么你要信主？可能会受到种种的压迫，但这些受苦都与我们有益，因为我们能够，因为这些都是撒旦他要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经得神的考验，我们就会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给主使用。当我们想到要这样的火试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谨慎现在如何去建造自己的房子才能够站得住呢？这里想到什么叫做金银宝石来建造呢？金银宝石来建造，这里就是讲在你的侍奉主的道路上你要付的代价。当我们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要付代价，就是要为主受苦。但虽然不容易，但我们得到神的赏赐是值得的。首先我们要知道第一件事，敬拜。盼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个主日，盼望你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将这段时间来奉献给主。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来神的面前来敬拜主呢？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主呢？是不是听神的话语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科技时代，可能你听神的话语你可以在电脑里面听可以了，何必要来教会听神的话语呢？但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来到教会，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享受神的同在，而且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相信神，也相信神必会祝福，必会祝福他，因为他相信的是一位永活的真神，是一个复活的真神。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所信的，我们来机会都是枉然的。我们何必要浪费这时间来到教会来敬拜主呢？就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可能不明白，他宁愿做那个司机再人来教会，然后他不要进到教会面前来里面来，他在外面等候，或者是流淌啊，然后教会结束时候他就将人送回去。你看这是多么的悲哀，是多么的损失。可惜还有些人呢，他的人来，可是他心却没有来。我是否你们当中有没有这种的现象呢？你虽然人你在这里，你心没有在这门当中，因为你的心只来到这个教会，来到牧师的面前，来到这个讲台的面前而已。因为你的心和主中间隔绝了很多东西，可能是你会想到你的工作啊，可能你会想到你昨天的发生的事啊，这些股票啊，或者是因为想到有什么东西美味好吃啊，这些东西你没有留点时间给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主耶稣他向我们呼召。为什么他向我们呼召呢？他说到我这里来，就是来到安静隐秘之处，甘甜安慰之处，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得到自由。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要带着一颗信心，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听神的话语，然后就去行，这是神所喜悦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若找着了就听我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的确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享受神的同在，能够安息在神的大能的翅膀里，来享受神给我们的福气。而且我们 来到敬拜，我们可以从讲员牧师的话语中能够坚定我们的心，更清楚明白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超乎万神之上，他也是我们拯救的神啊，磐石，也是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接下来第二件事就是祷告。我们是否过去有没有常常祷告啊，或者是没有把祷告当作是忽略了这个祷告的恩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立志来祷告。因为祷告，可能有些人认为祷告是一个好像一个重担这样，但祷告是我们的权利，是神赐给我们的权利。那我们不祷告呢，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权利。同时，我们不祷告也是一个罪来的。因为祷告是神给我们一个管道，能够让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与他亲近，他向他来祈求。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认罪，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常常罪人阻碍我们与神的亲近，罪人阻碍我们的祷告通到神那里去。我们要清楚明白，祷告不能自私，因为自私的祷告是只专为做自己的祈求，是神不喜悦的。因为主要求我们祷告也要顾念到别人的事，也要在为别人来祷告。还有主也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祷告的重要，给我们更看见同心合意的祷告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同心合意祷告，一主就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知道教会是借着祷告来执行神的计划，也借着祷告来显明神的能力和荣耀。因此我们知道同心合意祷告是何等的受神何等的祝福，所以盼望在附近的中国的同胞们，我们欢迎你能够来参加我们每个星期三8点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做教会的事工来祷告，求神来复兴教会的事工，也为做弟兄姐妹的病痛来祷告，求神来医治他们。第三方面就是讲到我们的读经方面，你们过去是否没有努力去读圣经呢？或者是没有，或者是没有时间，很忙，没有去读神的话语呢？那么我们立志从今年开始就应该要拿出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3:16-17，提摩太后书3:16-17， 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叫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得不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神的话语上来明白上帝的心意，要体会神的心意。圣经神的话，它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清洁，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神的话也能够增加我们的智慧，使我们的灵命得到喂养，使我们能够更有力量来做为主来做见证，来领人来归向主。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这个读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都充满着黑暗，所以基督徒很容易被这些黑暗所吸引过去。所以主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它会带我们一生的路程走向光明之路。因为神的话语是有权柄的，是永不改变的。来到第四件事，就是在聚会的方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主日节各团契、四旬团契啊、青少年团契长青团契。因为我们在这个团契里，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团契和交通互相来扶持，互相来关怀，能够在基督里建立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灵性也得到造就，得到增长。同时我们也要参加任何神的工作，就是侍奉神。一个信主的人，他不只是单单在听神的话语，在听到，他也要走向这个侍奉的道路，就是出来服侍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靠到神的恩典来服侍。如果你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服侍啊，是很难的，是徒劳的。我们也知道，一个侍奉不是一个苦差的事。可能我们认为，哇，你要服侍主，可能觉得很难啊，或者是你要叫你做主席啊，或者是带领一些团契，可能你会觉得哇很难很难。但是我们明白，要清楚，侍奉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属灵的享受。当我们越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越能够享受主的同在，更能够对有一个负担，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好像一个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就不会去拼命去找那个外面世界的好处，我们会继续来服侍主，更多的时间来服侍主。因此侍奉不是一个少数人的事，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份的，都应该去 学习这个侍奉。我们知道侍奉的范围很大，我们可以做主席啊，因为神有给每个人的恩赐，可以做主席，可以领唱啊，有些可以做厨房施工啊，招待啊，福音车等等，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很清楚地对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希望新的一年里，求主能带领我们从今年开始放心地把自己摆在这个侍奉上，让我们在侍奉上更好的来经历主，更认识主。刚才我所讲的敬拜、祷告、读经和服侍，这些就是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属灵的工程，为你的将来，为你能经得起火的试炼，所以我们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要为主受苦，这样我们得到的赏赐是大的，是值得的。若我们是一个随随便便、冷冷漠漠的，好像冷冷漠漠的基督徒呢，好像没有热情，这样爱主。不看重侍奉，不看重机会，我们就像用草木科技来建造房子，随随便便的建造，结果这物质倒塌了，你自己就会受到这个的亏损。所以我们应当清楚明白，我们信耶稣的人也相信天堂是真的，我们相信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要上天堂去，那么你到天堂要住什么样的物质呢？我们现在要谨慎来选择哪一种材料来建造呢？是好是坏，这是决定于我们本身如何来建造我们的房子。这时候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勉励大家，就是说有两个工程师，他替一个富翁建造房子，而这个富翁每次建房子，他都会找这两位工程师来为他建造这个房子，而这两位工程师他已经为这位富翁建了很多的房子了。到这富翁他老了，他要退休了，他就叫这两位工程师来，他要他们为他建造最后一栋的房子，最后一栋房子，因为他老了退休了，所以最后一栋。所以这个富翁就请他们个别为他们建一间房子，就是一个人建一间房子。所以材料由这两位工程师他们自己去设计，去用要用什么材料由他们自己去负责。所以这两位工程师他就回去想要怎样建造这个房子。那么第一个工程师他就心里想，这个富翁呢，他多年来一直都那么的照顾我，现在他要我建最后一间的屋子，所以我一定要用尽一生最好的材料、最好的设计 来建这个屋子，来给这个富翁。而另外一个工程师，他心里想，我赚了这个富翁的钱，这么多年的钱已经赚很多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的，无论如何他要赚多一点，因为没有赚多就是没有机会，是最后一次的。所以他就用比较简单的设计，而且还偷工减料。当这两位工程师把房子建好之后，他就来见这个富翁，富翁就把屋子的锁匙交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为我付了这么多年，我要把你们所建造的屋子送给你们。就是他要把这间屋，他们所建造的房子送给这两位工程师。所以那个很小心建造的工程师，他听到自己能够得到这富翁送他的这个物质，他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是用最好的材料去建造这个房子。而另外一个工程师，他听了，哇，他整身的流汗，因为他想，那个物质怎样住呢？因为他是用最坏的材料，透过这样建屋子，怎么住呢？从这个故事当中，那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建造，将来上帝也要对我们说，这间屋子就是给你住的，你要住什么样的屋子，就决定你现在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呢？你的属灵的工程呢？这时候让我们来，这时候我以一节经文来勉励大家，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殷勤而不可懒惰，心里要火热，要常常来服侍主，来亲近主。盼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可以忘记过去那种不爱主的表现，放下过去那种冷淡的心、冷漠的心。求主让我们能够从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更加的热心，更加来追求，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愿意来付代价，就是每个礼拜来到神的面前来聚会，来敬拜主，尽我们的本分甘心乐意奉献，然后用主赐给我们的才干来服侍他。我们也要恒切地来祷告，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将会得到主的赏赐。盼望今天晚上的信息不单只在思想上提醒我们，更能帮助我们的行动，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好好的来跟随主，来服侍主，来为主来传福音，来做美好的见证。我的分享到这里，我就将时间交给主席。